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汉宣帝曾经认为政治清明，诉讼公正，大概只有优秀的郡守吧。前代史书也说，如今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诸侯。因此地方长官的职务被称为亲近百姓，所以用道德引导，用礼义整齐，移风易俗，都必须依靠他们。齐朝末年政治昏暗，政权落入一群小人手中，赋税征收像云一样兴起，徭役没有限度。地方长官大多依附权贵豪门，互相助长贪婪暴虐，搜刮聚敛，侵害百姓，天下动荡，百姓无处安放手脚。高祖在民间时了解百姓疾苦，等到梁朝建立就颁布宽大的诏书，齐朝末年的各种杂税全部免除减省，于是四海之内百姓才开始得以休养生息。等到登上帝位，亲自处理各种事务，日暮时还听理政事，探求百姓的痛苦。于是派使者巡视各地风俗，设置费时让穷苦百姓申诉，务必加以抚恤，缓解他们的急难。天建元年开始废除按人头征税，改为按丁口征收布匹。自己穿洗过的旧衣服，御府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工业只使用绫彩，没有珠玑锦绣。太官撤去丰盛的菜肴，每天只吃蔬菜，饮酒不超过三杯，以节俭为天下表率。每次选拔地方长官，务必选用廉洁公平的人，都在御前召见，亲自勉励他们治理之道。开始提拔尚书殿中郎道盖为建安内史，左明侍郎刘宗为晋安太守，道盖等人任职都以廉洁著称。又下命令，小县有才能的调任大县，大县有才能的调任郡守。于是山阴令邱仲孚治理有优异政绩，任命为长沙内史。武康令何远清廉公正，任命为宣城太守。接受任命为官吏的人往往都承袭这种风气。至于星野羽弼等任职的人，用金术润饰吏治，有的在任上施惠百姓，有的离任后被人思念，大概算是后来的梁吏。于是编成梁吏篇。羽弼字修也，是星野人，父亲羽申之是宋应州刺史。羽弼十岁时遭遇父亲丧事，居丧期间因哀伤过度而消瘦，被乡里人称道。20岁时被州里迎去做主簿，举荐为秀才，多次升迁为安西主簿、尚书殿中郎、骠骑公曹使。他博览群书，有口才。齐朝永明年间与北魏和亲，朝廷派羽弼兼任散骑常侍作为回访使者，回来后受散骑侍郎，掌管东宫馆记事。玉灵王即位被废后，羽弼掌管中书省的诏告，出京任荆州别驾，不久升任西中郎资义参军，又任州别驾。前后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变得富裕。羽弼两次担任此职却洁身自好，为下属表率，杜绝请托，不备书食，妻子儿女不免饥寒。明帝听说后赞许他，亲手写诏书褒奖，州里人都以此为荣。升任司徒资义参军，通职散骑常侍。高祖平定京城，霸府建立，引荐他为骠骑公曹参军，升任尚书左丞。出京任辅国长史、会稽郡丞，代理郡府事务。当时正值凋敝之后，百姓饥荒，各处粮价昂贵，米价涨到数千钱，百姓大多流散，羽弼安抚百姓很有办法。只依靠俸禄生活，清廉节操更加严厉，以至于有时整天不生火做饭。太守襄阳王听说后馈赠他东西，羽弼推辞不接受。天建元年去世，停尸没有东西入殓，灵柩不能回乡。高祖听说后下诏赏赐绢100匹、米50斛。起初羽弼是西楚的望族，早年担任显官，同乡人乐矮有才干，一向与羽弼不和，互相争胜。乐矮侍奉齐豫章王萧仪，萧仪去世后，乐矮仕途不得志，从步兵校尉请求戍守回荆州。当时羽弼任州别驾，更加轻视乐矮。等到高祖登基，乐矮凭借西朝的功劳任御史中丞，羽弼才得到会稽行事一职，已经感到耻辱。恰巧职务上有些小过失，高祖因为乐矮是他的同乡，派他去宣旨教诲羽弼，羽弼非常气愤，因而发病去世。沈宇，字伯瑜，是吴兴武康人，叔父沈昶侍奉宋建平王刘景素，刘景素谋反，沈昶先离开了他。等到失败，沈昶受牵连被关进监狱，沈宇到御史台陈请，得以免罪， 因此出名。出任州从事，奉朝请。曾去拜访齐尚书右丞阴拟，阴拟与他谈论政事，非常器重他，对他说：“看你的才干，应当担任我这样的职务。”司徒晋陵王萧子良听说沈宇的名声，引荐他为府参军，兼任扬州布船从事。当时建康令沈辉福仗势欺压沈宇，沈宇依法制裁他，众人畏惧他的强硬。萧子良很赏识他，即使家事也都委托给他。萧子良去世后，沈宇又侍奉刺史史安王萧遥光，曾奉命征发民丁，办事迅速而无人怨恨。萧遥光对同去的人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学沈宇的做法？”于是让他专门负责州里的御事。湖熟县方山带高峻，冬季时公司行旅认为通行艰难，明帝派沈宇去整治。沈宇就开挖四条泄洪道，拦截行客让他们做工，三天就完成了。扬州书左私下出行，假称是州里使者，不肯做工，沈宇鞭打他30下。书左回去向萧遥光告状，萧遥光说：“沈宇一定不会冤枉鞭打你。”查核之后果然有欺诈。明帝又派沈宇修筑赤山堂，花费比财官所估算的少数10万，皇帝更加认为他贤能。永泰元年，任建德令教导百姓每户男丁种15棵桑树、4棵柿树以及梨树、栗树，女丁减半，人们都很高兴，不久就成林了。离关回京，兼任选曹郎。随陈伯之的军队到江州，恰好一师包围郢城，沈宇劝说陈伯之迎接高祖。陈伯之哭着说：“我的儿子在京城，不能出城，我不能不爱他。”沈宇说：“不对，人心惶惶，都想改变主意，如果不早做打算，部众离散就难以聚合了。”陈伯之于是率众投降，沈宇跟随在高祖军中。起初沈宇在晋陵王家时一向与范云友好，齐朝末年曾在范云家住宿，梦见自己坐在屋梁柱上，抬头看见天中有字说范氏宅。到这时沈宇对高祖说了这件事，高祖说范云能够不死，这个梦可以应验。等到高祖即位，范云极力推荐沈宇，从济阳令提拔为兼尚书右丞。当时天下刚刚平定，陈伯之上表说沈宇催督转运，军国物资得以接济，高祖认为他有才能，升任尚书驾部郎，仍兼右丞如故。沈宇推荐同族人沈僧龙、沈僧肇有励志才干，高祖都任用了他们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启用为镇武将军、余姚令。县里大姓于是有1000多家，请托说情像市场一样，前后县令无法禁止。自沈宇到任，不是诉讼相关的，凡有来请托的，都让他们站在台阶下依法制裁。县南又有豪族几百家，子弟横行，互相庇护，后自经营，百姓非常忧虑。沈宇召集其中的年老者为石头仓监，年轻者补充为县里的仆役，他们都沿途嚎哭，从此权贵绝迹。沈宇出道时，富有的官吏都穿着鲜美的衣服，以显示与众不同。沈宇发怒说：“你们这些下等县的官吏，为什么自比贵人？都让他们穿上草鞋粗布衣，整天站着侍奉，稍有差错就加以鞭打。”沈宇微贱时曾亲自到这里卖瓦器，被妇人侮辱，所以借此报复，因此世人百姓惊骇怨恨。但沈宇廉洁自守，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。后来王师北伐，征召沈宇为建威将军、都运曹梁，不久兼任都水使者，不久升任少府卿，初经任安南长史、浔阳太守。江州刺史曹景宗病重，沈宇代理抚州事务。曹景宗去世后，又任信威萧颖达的长史、太守职务如故。沈宇性格倔强，常常触犯萧颖达，萧颖达怀恨在心。天监八年，因入府禀报事情，言辞又激烈，萧颖达变色说：“朝廷用你做事吗？”沈宇出来后对人说：“我死而后已，终究不能趋意逢迎。”当天在路上被盗贼杀害，时年59岁，很多人认为是萧颖达害了他。儿子沈旭多次诉讼，恰逢萧颖达也很快去世，事情最终没有追究到底。沈旭于是终身布衣书食。范树曾，字子玄，是吴郡钱塘人。幼年好学，跟随余杭吕道会学习五经，大致通晓章句。 吕道会的学徒常有上百人，唯独称赞范树曾说，这孩子必定成为帝王的老师。启文惠太子、晋陵文宣王年幼时，高帝引荐范树曾做他们的师友，出任宋晋西王国侍郎。齐朝初年，任南郡王国郎中令，升任尚书主客郎、太子步兵校尉，兼任开阳令。范树曾为人正直，在宫中多有谏争，太子虽然不能完全采用，但也不怪罪他。晋陵王非常器重他，称他为周赦。当时太子左卫帅沈约也把范树曾比作吉安，因父母年老，请求回家奉养，于是寿终散大夫。明帝即位，任命为游击将军，出京任永嘉太守。为政清廉公平，不崇尚威猛，百姓感到便利。所辖的衡阳县山谷险峻，是逃犯聚集的地方，前后郡守逃捕不能平息。范树曾到任后开始恩信，所有兄党都背负财物出来，编入户籍的有200多家，从此商贾流通，居民安居乐业，在郡中吏治清白，不接受馈赠。明帝听说后非常赞许，下诏褒奖，征召为游击将军。郡府送给他旧历钱20多万，范树曾一概不接受。初到郡时不带家属，等到回京，吏人没有挑担的，百姓无论老少都出来拜别，嚎哭声传到几十里外。东昏侯时寿终散大夫，回到乡里。高祖登基，他乘小船到京城朝见，然后辞别回东边。高祖下诏说，终散大夫范树曾从前在齐朝忠直侍奉君主，过去任永嘉太守，自身廉洁简约，应当增加礼制，以激励清廉节操，可任太中大夫，赏赐绢20匹。范树曾平生所得俸禄都分施给别人，到年老时家徒四壁，没有资产，在天监8年去世，时年79岁。注释一文言，著有杂诗赋几十篇。邱仲福，字公信，是吴兴乌城人，幼年好学，从祖丘陵居有人伦见识，常称他为千里驹。齐朝永明初年，选为国子生，考中高第，未调任，回乡里，家境贫寒，无法自给，于是结交群盗，为他们出谋划策，劫掠三吴。邱仲福聪明有智略，群盗畏惧而服从他，所行之事都能成功，所以也没有败露。太守徐嗣召他补任主簿，历任扬州从事、太学博士、于湖令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太守吕文显是当时的宠臣，欺凌呵斥属县，唯独邱仲福不向他屈服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明帝即位，启用为列武将军，取阿令。恰逢会稽太守王进则举兵反叛，趁着朝廷没有防备，反间计刚到，前锋已到取阿。邱仲福对官吏百姓说，贼军乘胜虽然锐利，但乌合之众容易离散，现在如果收缴船舰，开凿长港带，放泄毒水来阻挡他们的道路，能停留几天，朝廷军队必然到达，大事就成功了。王进则军队到达，正值毒水干涸，果然停兵不能前进，于是败散。邱仲福凭借据守有功，升任山阴令，任职期间很有声誉，百姓为他编歌谣说，二父沈刘不如一丘，前代傅衍父子沈宪、刘玄明相继治理山阴，都有政绩，说的是邱仲福都超过了他们。齐朝末年政治混乱，邱仲福颇有贪污受贿行为，被有司检举，将要逮捕他，邱仲福偷偷逃走，直接回京城到朝廷，恰逢大赦，得以免于治罪。高祖登基，又任山阴令。邱仲福长于处理繁难事务，善于适应权变，官吏百姓敬服，号称神明，治理为天下第一。破格升任车骑长史、长沙内史，任职不到一年，征召为尚书右丞，升任左丞，又提拔为卫尉卿，恩遇很厚。起初修建双缺，命邱仲福兼任大将。事情完成后，出京任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升任云辉长史、江夏太守，代理颍州州府事务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启用代理职务，因事被除名，又启用为司空参军。不久升任豫章内史，在郡中更加砥砺清洁。不久去世，时年48岁。诏书说，豫章内史邱仲福再次任职大邦，要求他后来的功效 不仅悔恨消失，而且政绩也得以完成。不幸去世，实在令人伤恻。可追赠几世黄门侍郎。邱仲孚灵柩将要回乡，豫章老少嚎哭攀送，车轮不能前进。邱仲孚任左丞时，撰写了《黄典》20卷，《南宫故事》100卷，又撰写了《尚书巨事杂疑》，流传于世。孙谦，字长训，是东莞郡莒县人。少年时被亲戚赵伯符赏识。孙谦17岁时，赵伯符担任豫州刺史，举荐他为左军行参军，他因治政才干而受到称赞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寄居溧阳，亲自耕种以供养弟妹，乡里人称赞他敦厚和睦。刘宋江夏王刘义恭听说了，举荐他为行参军，先后在大司马、太宰两府任职。出任句容县令，清廉谨慎，记忆力强，县里百姓称他为神明。太史初年，侍奉建安王刘修仁，刘修仁任命他为司徒参军，并向宋明帝推荐，升任明威将军、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这两郡位于三峡，历来靠武力镇压治理。孙谦将要赴任时，朝廷下令招募1000人随行。孙谦说，蛮夷不归顺，是因为对待他们失当罢了，何必劳烦兵役，耗费国家费用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到郡后，推行恩惠教化，蛮僚部族都心服，争相赠送金银珠宝。孙谦安慰小玉后，让他们回去，一无所收，对于俘获的人口全部释放回家，俸禄中出自利民的部分全部免除，郡内安定，威信显著。任职3年后，被征召回朝任辅军中兵参军。元徽初年，升任凉州刺史，推辞不赴任，改任岳骑校尉、征北司马府主簿。建平王将要起兵，忌惮孙谦刚强正直，借口派他出使京城，然后发动叛乱。等到建平王被杀，孙谦升任左军将军。齐朝初年，任宁朔将军、钱塘县令，以简洁的方法处理繁杂政务，狱中没有长期关押的囚犯。离任时，百姓因孙谦在职时不接受馈赠，追送缣帛给他，孙谦推辞不接受。每次离任都没有私宅，常借官府空车棚居住。永明初年，任冠军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因被接替时擅自离郡，被关押在上方署。不久，免官为中散大夫。齐明帝将要废立，想拉拢孙谦为心腹，让他兼任卫尉，配给武装卫士100人。孙谦不愿参与这种非常时期，就解散了卫士。明帝虽不治罪，但也不再任用他，出任南中郎司马。东昏侯永元元年，升任某大夫。天监6年，出任辅国将军、零陵太守，年事已高，仍尽力为政，利民安定。在此之前，郡中多有虎患，孙谦到任后老虎绝迹，到他离任那晚，老虎又伤害居民。孙谦在郡县任职，常勤于督促农桑，尽力开发地利，收入常高于邻近。天监9年，因年老被征为光禄大夫。到京后，梁武帝嘉奖他清廉，非常礼遇，每次朝见仍请求担任繁重职务效力。武帝笑着说，朕用你的智慧，不用你的体力。天监14年，下诏说，光禄大夫孙谦清廉谨慎闻名，年老不懈怠，年高得少，应加优厚俸禄，可配给亲信20人，并给侍从扶持。孙谦自少至老，历任2县5郡，所到之处廉洁，生活简朴，床上用苇席屏风，冬天盖布被草席，夏天无蚊帐，但夜卧从未有蚊虫，人们感到奇异。年过90，强壮如50岁，每次朝会总是先于众人到宫门，致力于仁义，自身行为远超他人。堂兄孙灵庆曾患病寄居孙谦家，孙谦外出回来问候起居。灵庆说，先前饮水冷热不调，现在仍口渴，孙谦便辞退了自己的妻子。有个彭城人刘荣行起病重无处可归，朋友用车送到孙谦家，孙谦敞开厅堂接待他。刘荣死后按礼节殡葬，众人都佩服他的行为仁义。天监15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92岁。朝廷下诏赐钱3万，布50匹。武帝为他举哀，非常悼念惋惜。孙谦的侄子孙廉善于逢迎钻营， 齐朝时已历任大县县令、尚书右丞。天监初年，沈约、范云当权，孙连倾心奉承，对中书舍人黄木之等人也特别巴结衣服。樊权贵每次吃饭，孙连必定每天进献美味，都亲手烹制，不辞劳苦。于是升任列卿、御史中丞、晋陵太守、吴兴太守。当时广陵人高爽有邪僻才华，客居孙连处，孙连委托他掌管文书。高爽曾有所求不称心，便做了一则目击谜语，讥讽孙连说：“刺鼻不知打喷嚏，踩面不知发怒，咬着牙一步步走，靠这个胜过别人。”讥讽他不顾羞耻，靠此获取名声官位。符恒，字玄耀，是符曼荣的儿子。幼年继承父业，能谈论玄理，与乐安人任访、彭城人刘曼都有名气。初仕齐朝，任奉朝请，兼任太学博士，随即任东阳郡丞，任满后任营县令。当时符曼荣已退休，所以接连让符恒担任外职，使他能奉养父亲。其末，时任尚书都官郎，仍任卫军记事参军。梁武帝登基后，升任国子博士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任车骑自缢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司空长史、中书侍郎、前军将军兼武经博士，与吏部尚书徐勉、中书侍郎周赦总掌五礼事务。出任永阳内史，在郡清廉，治理安定。郡民何真秀等154人到州里陈述政绩，襄州刺史上报朝廷，下诏核查，有15件事为吏民所怀念，武帝很赞赏，征召为新安太守。在郡清廉恭敬，如同在永阳时。百姓赋税不能按时交纳的，就用太守的禄米帮助。郡中多产麻苎，家人甚至没有麻苎做绳子，他砥砺志向如此。蜀县始兴、遂安、海宁百姓同时为他立生祠，征召为国子博士，领长水校尉。当时始兴内史何远多次著清廉政绩，武帝下诏擢升为黄门侍郎，不久迁任信武将军兼吴郡。符恒自认为名望资历向来在何远之上，为官都号称廉洁清白，何远多次被提拔，符恒只升官阶而已，心中不满，常托病居家。不久请假到东阳营妹妹灵柩，因而留在会稽建造住宅，上表请求辞职，武帝下诏任命他为豫章内史，符恒才出山就职。治书侍御史于爵上奏说：“我听说失去忠诚与信义，一心为君之道，就有亏缺，表里不一，就该处死刑。没有冒犯明教，轻慢君亲，却可以治理国家的。”封闻豫章内史符恒去年请假，以迎妹妹灵柩为借口，因而停留在会稽不去。出入东部时卖宅卖车，由此推断原本没有返回之意。符恒历任两郡，少有贪着，这本是治政根本，岂能称为功劳？常说自己人才品望在何远之上，而何远因清廉公正被提拔，名位转高，符恒身怀诽谤怨恨，行于言辞神色，起居叹息，日夜失算。上天高远，但能听下情，无所不察。去年12月21日诏书说，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符恒为政廉洁公平，因家养户，不要使他怨恨，损害世风，可任豫章内史。岂有臣子接到如此诏书而不魂飞魄散，向有司归罪，拔发抽长，稍作谢罪？他却傲慢奉诏，毫无惭色。符恒的见识足以明白此旨，却贪图恩宠不推辞，另惜这苟得之位，因此事流离心，路人议论，查其行迹，推究其心，无一可恕。我以为符恒失意潦倒，30余年黄运薄心都参与维新，除旧不新，洗清江汉，12年间三代显贵，他竟不能稍怀感激，仰报万分之一，反而反复施展捉谋，铸成巧罪，不忠不敬，至此已极，请以符恒大不敬定罪。按法律审理，应处死刑，现已收捕禁欲结案，依法从事。如法律所称，符恒就是主犯。我谨慎查核，豫章内史陈符恒身怀瑕疵，表现品行心怀悖逆，言语沉默都违背礼法，孝敬恭敬一并丧失，侥幸逢盛世，破格提拔，西贺可满，其欲望无厌，挟制君主东行，岂是知足止退？违背志向出世，不同于激励隐退的节操。 贪图这高鱼之地，谁不视如图苦？佩戴这官印绶带，其余囚犯绳索，因申明封记法度，整肃文书。我等参议，请按县市免去符恒所任官职，所有职位一律削除。有诏不予追究，符恒于是得以复郡。任职三年，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国子博士，位极副任。普通元年在郡去世，时年59岁。尚书又仆射徐勉为他撰写墓志，其中一章说：“东区南服，爱结民心，相望宫阙，接连奏书。有的卧其车辙，有的搬其车辕，有的画其象，有的敬其驴。思念耿纯借寇寻，何以超过此？”起初，符恒的父亲符曼荣与乐安人任尧都隐居在齐朝太尉王翦处，任尧的儿子任访和符恒都受到赏识。不久，任访的才艺稍盛，其末任访已任司徒右长史，符恒还停滞在参军事，到他去世时名位大致相等。符恒性格简朴，车马衣服粗劣，外表虽退让恬静，内心不免竞争，所以被当时人讥讽。能推荐后来者，长相赶不上，年轻世人有的因此依附他。何远，字一方，是东海郡谭县人，父亲何惠聚任其朝上书郎。何远出仕任江夏王国侍郎，转任奉朝请。永元年间，江夏王萧宝玄在京口被护军将军崔慧景拥戴，包围攻城，何远参与了此事。失败后逃到长沙宣武王萧绎处，萧绎身家保护藏匿。何远又找到贵阳王萧荣保护藏匿，不久被发觉，逮捕者到来，何远翻墙逃脱。萧荣和何远的家人都被逮捕，萧荣于是遇害，何远家属被关押在上方署。何远逃亡渡江，和旧友高江产共同聚众，想迎接高祖的义军。东昏侯的党羽听说，派兵逮捕何远等人，众人又溃散。何远于是想北魏，进入寿阳拜见刺史王素，想共同举义，王素不能用，于是请求迎接高祖，王素同意，派兵护送，得以到达高祖处。高祖见到何远，对张弘策说：“何远是美男子，而能破家报旧德，不易企及。”任命为辅国将军，随军东下，攻破朱雀军后，任建康令。高祖登基后，任步兵校尉，因奉迎之功封广兴县南10邑300户。升任建武将军，后军鄱阳王萧辉的陆氏参军。何远与萧辉一向友好，在府中尽心竭力，知无不为，萧辉也推心置腹依靠他，恩遇深厚。不久升任武昌太守。何远本洒脱，崇尚清才仗义，至此改变操守为官，杜绝郊游，馈赠丝毫不受。武昌习俗都集江水，盛夏时和远嫌水温，常花钱买百姓井中的凉水，不收钱的就单水还回去，其他事大多如此。行迹虽似矫情，但能委屈用意，车马衣服尤其破旧朴素，器物无同期。江东多水产，很便宜，何远每餐不过甘鱼数片，但性格刚严，吏民多因小事受鞭罚，于是被人诉讼，被征下廷尉，弹劾数十条。当时士大夫犯法都不接受，站着受审。何远估计自己无赃物，站了21天不招供，还是因私藏禁兵器被除名。后来启用为镇南将军、武康令，更加砥砺廉洁，禁止不合理智的祭祀，端正自身履行职责，百姓很称赞。太守王斌巡视属县，各县盛情设供帐接待，到武康，何远只准备干粮水而已。王斌离去，何远送他到县境，进献一斗9两之额作别。王斌开玩笑说：“你的礼节超过路纳，不怕被古人笑话吗？”高祖听说他的才能，擢升为宣城太守，从县令升为进击大郡太守，近代未有。宣城郡经寇盗抢掠，何远尽心安抚治理，又著民生政绩。一年后升任庶公将军、始兴内史。当时全陵侯萧渊朗任贵州刺史，沿途抢掠，进入始兴地界，草木无所犯。何远在官喜好开筑道路街巷，修砌墙屋，民居室里，城隍仓库，所过之处像经营自家。田租俸禄一概不取，年末选择百姓中最穷的，待他们交纳租调，以此为常。但他审理诉讼如同常人，不能超过常人，而性格果断， 百姓不敢为非，敬畏而爱惜他，所到之处都为他立生祠，上表陈述志状，高祖长下幽诏答复。天建十六年，下诏说何远先前在武康以助清廉公平，又治理二郡更加清白，正是先治道恩惠留民心，即使古代粮二千担也不能超过，因生朝内荣职，以显外任政绩，可任几世黄门侍郎。何远随即还朝，仍任人为长史。不久出任信武将军兼吴郡，在吴郡颇因饮酒失势，升任东阳太守。何远任职，极恨豪强富户如仇敌，看待贫弱百姓如子弟，特别被豪族畏惧。在东阳一年多，又被受罚者诽谤，因罪免官归家。何远耿直方正，没有私心取义。他生活在世间，杜绝请托拜见，不去登门造访，与富贵贫贱的人通信，都以平等的礼节相待。凡事与人交往，从不以和颜悦色屈就别人，因此大多被世俗之事所厌恶。他的清廉公正确实是天下第一。担任过几个郡的太守，见到能引发欲望的事物，始终不变其心，妻子儿女饥寒交迫，如同最贫穷的人。等到离开东阳回到家乡，经年累月口中不谈论荣辱得失，世人因此更加推崇他。他轻视财物，喜好道义，周济别人的急难，说话不虚妄，大概是天性如此。常常开玩笑对人说，你能找到我一句假话，我就用一匹肩酬谢你。众人一起观察他，却记录不到一句假话。后来又被启用为征西咨议参军、中府司马。普通二年去世，时年52岁。高祖封后的赠赐给他。臣吏部尚书姚察说，前代史书有循吏，为什么呢？是时代造成的。汉武帝时徭役繁重，奸邪兴起，循良平和不能治理，所以有苛刻残酷的诛杀来战胜他们，也多有为冤屈和滥刑。梁朝兴起，削去棱角变为圆滑，砍掉雕饰变为质朴，用孝悌教导百姓，用农桑劝勉他们。于是凶暴狡猾的人变成由于那样的贤臣，轻薄的人变成忠厚，淳朴的风气已经融洽，百姓自己知道境界。尧舜时代的百姓，家家户户都值得表彰，确实如此啊。至于酷吏，在梁朝没有什么可取的。